是张富杰，现在是7月7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世界贸易组织敦促各国解决互相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并警告说限制性的贸易措施会为全球经济带来伤害。美中贸易争端或会升级至6000亿美元的贸易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华征税豁免申请程序。此外，俄罗斯和中国接壤边境地区破旧不堪，俄罗斯担心迟早将会丧失远东西伯利亚。贝加尔地区活动人士萨亚西耶娃说，俄罗斯中央集权腐败和无能导致边境地区状况越来越差。他解释说，
他
说俄罗斯现在几乎都没有地方税收，我们同中国占约各种货物商品经过海关入境，因此每年都有数额巨大的海关收入，但这些收入全部上缴莫斯科，地方上得不到一分钱。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世界贸易组织敦促各个国家解决互相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并警告说限制性的贸易措施会为全球经济带来伤害。世贸组织拒绝就美国和中国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似乎已经开打的贸易战表态。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价值340亿美元的货物征收 25% 的关税。随后中国亦都对美国产品加征了对等的关税。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贸组织不会对具体措施作出评论。不过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扎维多发表一系列推文，警告各个国家不要产生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动。满载70000吨美国大豆全速赶往中国大连港的飞马峰号货船，最终还是未能够赶在中国对美国商品报复性关税开始征收之前抵达。中国海关总署关税征管负责人表示，中国对美国价值340亿美元商品的加征关税措施已经在北京时间6号午后12点正式开始。最终船舶的海事交通网站资讯显示，这艘货船抵港的时间为下午5点07分。中国商务部发言人7月6号就美国开始对34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 25% 关税发表谈话，指责美国的征税行为是典型的贸易霸凌主义，正在度严重危害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安全，阻碍全球经济复苏步伐。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五宣布美国最新对华征税豁免申请办法。这项宣布说，美国当日开始对818个关税项目之下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这些关税专案下的产品被查明受益于包括中国制造2025在内的中国工业政策。为了回应强迫美国转移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中国不公平贸易手段，美国决定对这些关税专案下的相关产品采取相关征税措施。中国最大风电设备公司华瑞风电科技集团星期五被美国联邦法院下令缴纳150万美元的罚款。在此之前，华瑞风电被判定从一间美国制造商窃取了商业秘密。威斯康辛州的这名联邦法官仲将华瑞风电科技判处1年观察期。美国和北韩商定成立多个工作小组，履行和验证北韩无核化进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在平壤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亲信、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等就无核化举行第二日的磋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透露说，根据美国和北韩首脑会谈联合声明中所设定的目标，双方同意设立多个工作小组履行和验证无核化。泰国布吉岛附近海域帆船事故已经造成至少38名中国游客遇难。泰国星期六派出了直升机和潜水员搜寻失踪者，但是当局承认由于事发时间已经过去一日一夜，找到生还者的机会渺茫。 一名潜水员话，佢喺沉没嘅船体中仲发现咗一啲遗体。泰国一支青少年足球队嘅12名成员同埋佢哋嘅教练喺泰国北部岩洞受困超过10日，美军印太司令部星期三派出咗30多名嘅军方人员协助搜救，包括几名救生专家。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夸星期五表示，将会派遣工程师协助救援。呢支足球队嘅12名年龄介乎于11到16岁嘅成员，以及25岁嘅教练，自6月23号起受困喺泰国北部青莱省一处被洪水封口嘅岩洞里面。7月系泰国嘅雨季，点样喺大雨来临之前协助青少年离开积水严重嘅溶洞，系泰国政府同嚟自全球搜救人员嘅燃眉之急。美国国防部称，自去年9月以嚟，国防部并冇推出移民参军成为美国公民嘅新政策。较早前，美国传媒报道话，一啲移民参军者突然被国防部辞退。新西兰政府喺星期五发表一份国防报告中，罕见地警告中国喺南太平洋嘅崛起可能会破坏该地区稳定，对新西兰嘅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报告表示，新西兰同澳大利亚传统上在南太平洋拥有最大影响力，但新西兰对南太平洋国家的影响力正在输了给中国。腐败和东乌克兰俄罗斯支持的反叛分子引起的冲突，将会是来紧礼拜一欧盟与乌克兰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的主要内容。欧盟正在对基辅施压来到加深改革，然而一些乌克兰人认为和欧盟拉近关系并没有为乌克兰带来太多的好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川普将会访问英国，英国民众准备走上街头抗议。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喺7月12号抵达英国，开始对呢个美国老牌盟友嘅第一次访问。尽管呢个唔系一次国事访问，美英两国特殊关系在过去几个月遭受考验，而在伦敦几千人准备走上街头抗议这次访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以发自伦敦的报道。
英国目前的气候炎热，准备热浪，而政治温度亦都在不断地飘升。一些英国人准备在川普访问期间抗议川普在移民和气候变化等议题上面的态度。
I'll be out there protesting. I'm not really a demonstration sort of person, but I feel quite strongly that he shouldn't be welcome.
伦敦一位居民特里话，佢会喺呢度示威，佢并唔系一个热衷于示威嘅人，但系佢强烈认为川普唔应当受到欢迎噶。
I don't particularly agree with a lot of things he's done, but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he'd done well for America. I think so.
另外一位居民卡梅伦史密斯话，佢并唔认同川普喺好多问题上面嘅做法，但系同时，他认为川普确实为美国做了很多事，所以他认为川普应该来，以一个盟友的身份来。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come, for him to see what the reaction of the people here.
另外一位居民克里斯安东尼说，给川普来看一看这里居民的反应是一件好事。示威正是筹划之中，不过会在远离川普的地方举行。
We don't want a tiny but vocal and quite aggressive minority.To be portrayed as the wider British population.
保守派智库包集团的戴维塞吉特说，他们并不想被一小撮声音很大、很激进的少数人代表更广泛的英国民众。川普总统和英国首相特雷莎梅2017年在白宫有一个很不错的开始，而现时这个英美特殊关系受到了考验。
The retweeting of a far-right video produced a storm of conversation.In Parliament, protests on the streets, and he's coming here right in the back of the tariff.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莱斯利文加姆力话，川普在推特上面转发极右派组织的视频，在英国议会引起了议论，并且导致大众上街抗议。现时他要来访，而之前才对欧洲实施关税，撤出伊朗核协议。最近媒体仲对川普将非法移民家庭分离的政策有很多负面的报道。 川普总统对英国访问正值英国脱欧的关键时刻，英国政府寻求与美国建立牢固的经济和安全关系，以保证英国在离开欧盟之后的未来发展。
In an era of Brexit, we need to be building alliances around the globe, and there is no stronger alliance that we've ever had tha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西吉特说，在英国的脱欧的时刻，他们需要在全球建立盟友的关系，而他们与美国的联盟是最牢固的。但是川普总统是否也同样这样重视英国呢？
I suspect that there will be an affirmation of America'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K, of a commitment to, you know, some sort of trade deal.
文加姆力说，他预计会面将会再次肯定英美两国的关系，并且致力于达成一项贸易的协议。但是他预计川普离开之后并不会有什么的成果。他们将会重新谈及一些大家意料之中的问题，譬如安全合作、北约等等。川普访问英国之前将会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的峰会，访问英国之后他将会前往赫尔辛基，在7月16号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It's right in between two other visits that are much more important, frankly, to the American president.
文加姆力说，坦白地说，北约和赫尔辛基的访问对于川普来说更为重要。数千名示威者预计将会走上街头，这些可能将会对英美两国如何评价这次访问产生很大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以伦敦的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写信给美国财政部长，要求对移动电信营运商 T-Mobile 与斯普特林的并购协议严加审查，原因是后者与中国电信业公司华为公司的合作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报道。
据彭博社7月3号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部分成员准备致信美国财政部长鲁任，要求对这两大电信商的并购案进行有力全面的调查。美国第三以及第四大的移动营运商 T-Mobile 和斯普林特4月宣布达成一项价值是265亿美元的全股票交易，这项的交易是需要经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批准。美国 T-Mobile 的德国母公司将会持有合并后新公司的 42% 的股份，以及是9个董事席位。斯普林特的母公司日本软银集团将会拥有 27% 的股份，4个董事席位。董事席位当中包括软银首席执行官孙正义。报道说，美国国会参议院致财政部的草拟信函提到了日本软银集团和中国华为的关系。美国政治和经济分析评论家作家张家敦在7月4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国会对这一宗收购案的关注是出于美中两国在 5G 通讯领域竞争的担忧。软银和华为去年9月在一次产业合作当中展示了 5G 网络的可能运用，并且在11月签订了一份有关联网机器人发展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张家敦表示，斯普林特以及是 T-Mobile 的交易事关国家安全，因为美国和中国正在开发下一代的 5G 无线通讯技术领域竞争。斯普林特的母公司软银和华为有关系，华为在这场 5G 竞赛当中是重要的参与者，所以任何能够帮助华为的举动当然都会引起美国的关注。据报道，美国国会这份信函草稿还是提到，斯普林特仍然是在违规使用华为的设备。斯普林特2013年和美国行政当局达成协议，同意移除网络当中的华为生产的设备，这个是美国政府批准软银控股斯普林特的前提条件之一。美国国会这次试图干预斯普林特和 T-Mobile 的并购案，可能是今年博通和高通收购争议的重演。今年3月，美国总统川普在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建议下，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了新加坡博通公司对美国芯片制造商高通的收购案。美国总统在该宗的事件当中使用他的权力，阻止博通在高通的董事会占有一席之地。张家敦说，美国的担心是博通可能会降低高通在 5G 领域发展和竞争的能力。他还说，川普总统在阻止对国家安全有影响的并购案当中有宽泛的权力。 在现今的阶段，只要是跟中国有关，国家安全可以被定义得非常之广泛。斯普林特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该公司遵守同国家安全有关的协议，合并后的公司将会继续将网络安全作为一项头等的要务。斯普林特首席执行官马塞洛克劳尔上个星期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该公司是美国政府非常之好的伙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传媒《人民日报》连续三日刊登文章，批评浮夸自大的民粹主义文风，警告写作人士不应该用通过标题党来传播中国世界第一的盲目自信情绪。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人民日报》在编者案中这样写，批判浮夸自大文风系列文章是为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文风短实新的要求。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长平对美国之音表示，《人民日报》的文章显示了政府宣传口自相矛盾的地方，一面要宣传中国梦，一面又要防止民粹主义伤及自身。一些微博用户找出包括中国官媒发布的震惊体文章，嘲笑《人民日报》的批判文系精神分裂的表现。新闻行业对标题党的定义是，传播者通过夸张、歪曲、拼接等手法可以改造传播内容，例如标题、图片、连接等，而吸引受众关注的行为。前 ABC 记者、伯克利大学新闻学院的毕业生利尼亚艾德米尔表示，标题党现象与互联网的兴起是分不开，由于点击率、广告盈利这种商业模式，很多互联网媒体根据文章的点击数给记者发工资，而不是根据稿件的字数或者质量，媒体有很强的动机去制造标题党。不过与商业化媒体的标题党现象不是完全相同的是，中国官媒的标题党往往多了一些政治意味，例如中国高铁是否稳稳的速度终极核心部件曝光，国外专家都惊呆了，令几亿印度人崩溃的中国真相，你们竟然全年24小时不断电，还有中国北斗星导航系统为何令美国如此紧张，这些标题全部出自《人民日报》的微信公众号。这样的标题正是《人民日报》最近三篇文章所批判，而除了《人民日报》，新华社、环球时报、央视等官媒亦都有标题党现象。人民日报在文章不会写一文之中这样写，最近在网上美国害怕日本吓傻、欧洲后悔之类的文章总能够赚取不少莫名点击。文章认为这样浮夸自大的文章挑动极端情绪，肆意传播偏见的后果，容易造成公众走入夜郎自大、自吹自擂、狂妄误区，导致社会陷入信息碎片化、思维程序化的认知闭环。人民日报的文章在微博引发了热议，一些网民评价称这个是官媒精神分裂的表现。一位网民说，为什么要练左右互搏术打自己的脸？另外一位就说，确实有点搞笑，大概是官媒深似海底针，宣传系统是铁板一块，看来似严密一致的宣传系统其实时有公开的矛盾。去年三月，南韩乐天提供土地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中国掀起抵制乐天的浪潮。官媒中国之声发布微博讽刺抵制乐天的行为，称中国的海带源自于北海道，并且问今后要不要抵制海带。下面网民评论明显是嘲笑李国小粉红，不如先抵制脑残，被中国之声点赞。一些网民在批判中国政府或者中国的不文明现象时使用李国指代中国，这个是一个有争议的网络用词，反对者认为它具有侮辱性。共青团中央随即发微博怨中国之声，请问中国之声微博小编，你点赞的李国指的是哪一国？此外，去年十一月，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被爆出虐待儿童之后，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在文章这样写，个人犯罪就是个人承担，政府不是这个犯罪的父母，没有被窝的义务。而随后共青团中央微博发布了这篇文章的截图，将这句话删去，并且这样写，孩子是国家的最重要的意味就是宣告国家有保护他们的安全、健康成长的责任。团中央微博还在文章尾标上， 共青团中央微信团队。后来团中央删除了这一条微博。资深媒体人长平认为，自相矛盾的立场是极权政治中的常态。长平发表在德国之声的评论文章中这样写，现成的成语叫做自相矛盾，俗语叫做自己打自己的脸，在极权政治中这个常态，好比人民群众总是眼睛雪亮，又总是不明真相。长平对美国之音表示，编辑之间个人观点有区别，但是哪个的观点占上风要看政治需要。长平认为，人民日报的文章通常是写给上级看，上级可能希望控制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避免在国际关系中被人以中国威胁的口实。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独派人士提出禁止公开展示中国五星旗的公投提案，此举是否违反了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呢？台湾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星期四就是7月5号举行一场有关立法禁止公开展示中国五星旗公投的听证会，并且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提出这项公投案的独派人士刘耀华表示，五星旗在台湾任意飘扬，令人感觉被冒犯，甚至心生恐惧，影响了正常的生活，
让人不自主的会产生中共政权可以公开在台湾土地上冒犯台湾人的生存权。
刘耀华说，令人不自主地会产生中共政权可以公开在台湾土地上冒犯台湾人的生存权，所以他认为这种视觉污染如果大家不正视，不加以对抗，而且持续在过往民主前辈牺牲性命争取而得的言论自由框架之下给予过度的保护，他个人是很担心。刘耀华还说，尊重相关团体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但是言论自由不能够被放任，需要法律的规范，尤其是五星旗是敌对国的代表。台湾统派人士近年来在一些热闹的景点，譬如台北101大楼前或者是西门町等地，挥舞或者悬挂五星旗，甚至亦都在一些抗议场合当中高举五星旗。台湾民众今年年初在国家发展委员会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上面提案，建议增设刑法条文禁止中国五星旗在台湾公开悬挂、展示、陈列，并且获得5000人附以成案。不过权责机关台湾法务部就回应，如果悬挂五星旗就施以刑罚，不符合宪法保障人民言论自由意志，提案不予采纳。出席听证会的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苏艳图表示，这项公投提案确实抵触了目前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
所谓的五星旗帜其实是表达特定政治立场意见的一种象征，所以它的公开展示跟悬挂基本上我们也会把它当作是一种政治言论。
苏艳图说，所谓五星旗代表的是特定政治立场和意见的象征，所以他的公开展示和悬挂基本上大家亦都会当作是一种政治言论。苏艳图还指出，台湾民主化之后基本的宪法原则是，除非叛乱的言论已经涉及强暴胁迫，并且对于国家安全以及民主宪政秩序构成明显而且立即的危害，否则国家不得予以限制。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李仁淼就认为，言论自由仍然要有一定的界限，五星旗代表了某种政治意图。2005年中国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的存在，这样的言论自由需要被保护吗？成功大学法律学系副教授陈怡海表示，宪法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然后发展出各式各样的国民基本权利，依据国际法，国民对国家有忠诚及认同的义务，如果将认同五星旗看作是言论自由，就代表台湾人民可以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他们的国家。陈怡海教授就说，台湾的统派团体不断地吸收成员，令到认为原本同台湾的人改而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法上面，这是严重的国族变更，当然也不应该受到宪法的保障。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表示，听证会举行30日之后，将会就是否同意禁止公开悬挂五星旗的公投作出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马来西亚财经日报7月4号透露，马来西亚东岸铁路的所有者大马铁道私人有限公司已经写信给该铁路的承建一方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马来西亚国家利益为理由，要求暂时停止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的建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朱乐发自华盛顿报道。
对于马来西亚的这个决定，中国交建在一封公开信中表达了遗憾和失望，并对该公司在当地雇佣的2250多名的员工的生计感到担忧。公开信中补充说，他们尊重并遵守马来西亚的法律，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够执行暂停的指令。7月3号，马来西亚财政部长林冠英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唯有中国建交大幅降低东海岸铁路的建设价格，这个项目才能够在财务上和经济上变得可行。林冠英说，马来西亚前任政府对该项目的预估造价为550亿令吉，约136亿美元。但是在中方和马国前总理纳吉布最终签署的协议中，最终造价为667.8亿令吉，加上征地、利息以及其他运营开支，项目总承包费用已经超过809亿令吉，约200亿美元，超出原本预估值的 50%。 除了造价超出预估之外，林冠英还补充说，该铁路计划遭到雪兰莪州政府的反对，因为当地正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一处世界文化遗产，而铁路修建将会影响到这项文化遗产被批准的可能性。林冠英表示，他计划近期访问中国，就该项目的合同和中方进行重新谈判。他在声明中说，该项目的缔约方和所有相关各方将就其造价问题一起进行讨论。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全长688公里，计划建成为客货两用中国标准的电气化铁路，其中客运列车设计时速为160公里。该项目已经在去年8月9号破土动工，时任总理纳吉布出席了开工仪式。东海岸铁路是纳吉布在任时吸引外资、升级基础设施、改善东海岸人民生活的重点工程，亦都被中国媒体称为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地区的旗舰项目。不过纳吉布在今年5月的大选中落败后，新任总理马哈蒂尔随即启动了针对纳吉布的贪腐调查，并禁止纳吉布夫妇离境。7月3号下午，纳吉布被马来西亚反贪会正式逮捕。财政部长林冠英没几年之前告示全国，马来西亚国家的真实负债规模不是前政府公布的6870亿令吉，而是已经超过 1.1 万亿令吉，约2700亿美元，达到了全国的 GDP 的 80%。 随后马哈蒂尔单方面宣布取消了筹建中新加坡至吉隆坡的高铁项目，并重新将与中方就东海岸铁路项目重新进行谈判。马哈蒂尔在竞选期间就曾经多次的表示，一旦当选，他将仔细的核查近年来投资马来西亚的一些中资项目，东海岸铁路是他的主要目标之一。自他上任以来，这一条铁路的命运一直是外界观察马来西亚新政府对华政策的窗口。英国金融时报认为，这一次叫停的这个项目表明马哈蒂尔正在兑现其在大选中重新审查中资项目的承诺。对于东海岸铁路的建设，马来西亚国内一直存在着争议。马哈蒂尔就曾经表示，这一条铁路不会为马来西亚带来任何经济上的回报，而马来亚铁道公司前总裁沙比尼则干脆表示，政府最好应该放弃该项目。沙比尼在接受马来西亚财经日报采访时，希望政府修复东海岸已有的铁路轨道。这条轨道是在2014年底的洪水期间遭到严重破坏而被停用。他认为修复现有轨道比建设新的东海岸铁路要节省很多的成本，而只是需要新建铁路造价的 5%。 不过按照中国交建与纳吉布签订的合同，马来西亚政府似乎很难取消东海岸铁路项目。一方面，马来西亚面临着赔偿巨额违约金， 约$55亿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个项目已经开工将近一年，马来西亚政府已经按进度支付了部分款项。林冠英在7月3日的声明中指出，马来西亚政府已经向中国交建支付100亿令吉，约$25亿的预付款和96.7亿令吉，即24亿美元的进度付款。美国之音记者朱乐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北韩或者希望在瑞士举行第二次的川金会。美国和日本将合作研发更加强大神盾级战舰雷达系统。美国首宗个人前赴中国旅行之后出现神秘症状的报告。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有外交界消息人士透露说，北韩正在瑞士去找一个可能举行第二次川金会的场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6月12日在新加坡进行了历史性的首次会面。消息人士说，北韩外交官已经被派往伯尔尼达沃斯和日内瓦，获取各地国际会议厅和酒店的第一手资料。据说这是为美国与北韩峰会和涉及中国与南韩的会谈所进行初步的选址。瑞士帕尔尼是金正恩初中上学的地方，日内瓦在美国和北韩首次峰会时就是美国首选的会议城市，达沃斯则是年度世界经济论坛的举办地点。消息人士说，北韩有可能考虑在下一届世界经济论坛明年一月份举行之际与美国举行峰会和其他人士会晤。据日经亚洲评论星期五报道，美国和日本希望合作开发使用日本半导体晶片的下一代雷达技术，成倍提高神盾导弹防御系统的侦测范围。这是日本自2014年放宽武器及相关技术出口限制以来首次同盟友在主要军事技术上合作。目前日本神盾级战舰装备舰载双控阵雷达 SPY-1， 而美国海军计划将神盾级战舰的同类雷达升级到 SPY-6， 检测范围远达1000公里，比 SPY-1 多出一倍。美日希望开发检测距离更远而且体积更小的雷达，可以令到部署在日本海的战舰监控整个朝鲜半岛和中国东部部分地区。据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星期四证实，首次有非官方到过中国的个人向美国国务院报告有类似美国外交官在克尔纳和广州疑似遭遇波星攻击后的症状。美国官员表示，事态仍在发展中，如果任何个人遭遇类似的情况，应当立即就医和报告。较早前纽约时报报道，令美国调查人员困惑的美国驻华使领馆人员因异常的声响和压力而感到不适的奇怪事件进一步加剧。自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人员几个月之前最初报告这个现象之后，国务院已经从中国撤回至少11名的美国外交人员接受进一步医疗检查。中国大陆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的709大拘捕三周年之际，各界密切关注事件中受到牵连和影响的维权律师和他们的家人。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为此发表最新的通报。现在距离709大拘捕事件三周年还有几日，国际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五发表新闻稿，强烈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709大拘捕行动中被拘押的维权律师，恢复他们的律师牌照。人权观察表示，在过去一年，中国政府拘留了至少2个为709维权律师打官司的代表律师，另外还吊销了不少相关律师的牌照。不少涉案维权律师亦都因此未能够找到工，他们的家庭甚至亦都被牵连。美国最高法院支持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令到一些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陷入困境。玛利亚·巴拉潘纳跟随丈夫从伊朗来到密西根州定居，现在她的母亲突然发生脑溢血，是跟丈夫在一起定是回去探望母亲呢？令到玛利亚进退两难。 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支持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禁止一些穆斯林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玛利亚·巴拉潘纳知道在丈夫和母亲之间，她不能够两全。细路仔经常在度恶补，试图跟上快速发展的科技。即使是这样，有时仲是很难知道细路仔在电脑上面做了什么。父母虽然不时在度监督细路仔在度玩紧啲乜嘢嘅软件，仲喺佢哋嘅手机上设置种种限制，但系仲系好难跟上细路仔嘅脚步。珍妮亚比文斯就一个13岁嘅女啦，佢话你唔可能随时都无处不在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面对中国崛起，与中国互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衰败、破旧、贫困以及人口继续大量减少，令到俄罗斯领导人震惊。分析人士说，发展落后导致俄罗斯处理和中国关系时未有自信，更害怕中国迟早会吞并远东和西伯利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话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由上议院联邦委员会议长马特维延科所率领的俄罗斯议会代表团开始访问中国。抵达北京前，马特维延科一行访问了与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边疆区的首府赤塔。马特维延科对当地的落后、衰败、破旧感到震惊。参观赤塔市中心后，马特维延科星期二对媒体表示，对面中国高速发展和崛起，但是当地仍然非常闭塞荒凉。当地未能利用与中国相接壤的优势，尤其是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经济。他说赤塔使用令到他很失望，已经有很长时间没看到这么破败的城市。他说赤塔市道路的很多地方甚至连路边条石都没有，行人道高低不平，简直无法行走，更加不要说妇女着高踭鞋行上行人道。市中心的草坪冇修剪，那里杂草丛生，赤塔大剧院前的广场更加是破败不堪，那里的喷泉已经有15年被荒废，而且外表极其丑陋。赤塔市与中国边境城市满洲里的公路距离不够500公里。满清政府和沙皇俄国所签订的第一条边境条约尼布楚条约签字所在地位于后贝加尔边疆区，从赤塔坐车到当地仅仅有3小时的车程。由于经济危机，后贝加尔边疆区很多预算部门职工几年前曾经一度无法拿到工资，造成民众上街抗议。当地医疗保健部门领导人说，大批医生和护士纷纷离开到俄罗斯其他地区谋生。当地统计部门说，这个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的人口数量继续大量减少，当地人大量移民到附近地区，出生率持续下降。马特维延科说，当地面积如同法国，但是生活条件恶劣，甚至很多住宅没有抽水马桶和自来水，导致当地对医护人员缺少吸引力。他说出生率下降和人口大量减少将威胁到国家安全，他呼吁所有家庭都应该生小孩子。马特维延科表示，俄罗斯的森林资源是民族宝贵财富，当地司法部门应该采取行动制止非法滥伐森林，然后将木材出口到中国的活动。后贝加尔边疆区检察官说，当地仅有1/4的道路被沥青覆盖，或者是沥青混凝土路面，其余道路都是泥泞的土路。亦有地方官员列举数字说，当地超过一半的小学校舍中同样没有排水和抽水马桶。一名莫斯科妇女说，她们全家搬到莫斯科之前，在60年代时曾经住在赤塔市中心的一处没有抽水马桶和自来水的木屋之中。几日前，旧邻居发来照片显示，那里的房屋没有任何变化，仍然有人居住。在马特维延科访问赤塔的同时，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亦访问了离中国不远的远东其他地区。帕特鲁舍夫同样强调，当地面临的问题是居民贫困和人口大量减少。 随同帕特鲁舍夫访问的俄罗斯负责远东事务的副总理特鲁特列夫说，辽阔的远东地区之中有 70% 没有空中交通联系，苏联时代兴建的机场和跑道目前有六分之一继续使用。他认为很多居民点和外界交通联系不便，导致民众无法获得医疗服务，威胁生命安全。马特维延科对赤塔的使用不满引起主流媒体关注，一家有影响力的广播电台与听众互动的节目中，很多听众说，甚至包括莫斯科郊外在内的俄罗斯大量地区的基础设施都很破旧落后，不少地区的道路同样破败不堪。著名记者阿里巴茨最近访问了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茨克市和乌拉尔地区主要城市叶卡捷林堡，他说叶卡捷林堡市有些区的道路泥泞程度汽车很难行走，伊尔库茨克市的公共厕所臭气熏天，里面同样没有排水设施，而当局鼓吹游客前往伊尔库茨克游览贝加尔湖。一名俄罗斯著名摄影记者曾经报道过与芬兰相接壤俄罗斯边境城市维堡市的破败和衰败，同时对比另外一则芬兰的整洁和基础设施的发达。距离圣彼得堡仅有一小时车程的维堡，在1939年苏芬战争前曾经是芬兰领土。这篇报道说，边境两侧过去都曾经是芬兰土地，但是历史上一直很发达繁荣的维堡，在苏联和俄罗斯治理下的破旧落后程度令人难以想象。一些俄罗斯官员和经济界人士说，由于经济困难，目前对远东地区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的拨款继续大幅减少，除了富裕的莫斯科市能够拿出巨额资金从事市政和市容建设外，多数俄罗斯地区的地方财政都极其困难。一些时事分析人士说，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发展落后，导致俄罗斯在处理与中国关系时缺乏自信，俄罗斯会更加担心中国迟早将获取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大片土地。亦有俄罗斯分析人士认为，对中国的恐惧和不安更加使俄罗斯不可能与中国结成同盟。两三年前曾经有报道说，中国试图租赁后贝加尔地区的土地和林场，立即引起俄罗斯社会的警觉和不满。很多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当时都充满抗议声音。后贝加尔地区活动人士萨亚西耶娃说，中央集权腐败和无能导致边境地区的状况越来越差，当地离莫斯科中央亦变得越来越遥远。他说边境地区根本无法利用与中国为邻的优势发展经济。他说，
А у нас не осталось муниципальных налогов. У нас все забирается в Москву, а потом оттуда эти копейки начинают спускаться.
萨亚西耶娃说，俄罗斯的税收体系现在几乎没有地方税收，他们与中国接壤，各种货物商品经过海关入境，因此每年都有数额巨大的海关收入，但是这些收入全部上缴莫斯科，地方上得不到一分钱。马特维延科星期三回应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习近平很快将与普京在南非举行的金砖集团峰会上再次会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尤利塞斯·格兰特总统的两届任期内，政府官员腐败盛行，格兰特本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是内阁和国会里面很多腐败官员都和他关系密切。美国民众对格兰特深感失望。格兰特是南北战争期间的战斗英雄，领导北方军打败南方军，但是他的民众支持率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显著下跌。格兰特绝非优秀的政治领袖，他无法控制自己身边的人。同时国家的经济形势亦使民众忧心忡忡。格兰特第二届任期内，美国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失业人数众多，大家将责任归咎于执政的共和党。1874年的州和国会选举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选举结果使共和党人好惊讶。十八年嚟，民主党人第一次夺得国会众议院的控制权，民主党人占有169个席位，而共和党人只有109个席位。此外，在35个州政府当中，民主党人仲掌握了23个州政府的控制权，其中包括几个北方州，因为当地人已经厌倦共和党的统治，南方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民主党人冲击进派共和党人手中夺走南方一些州政府的控制权，其中一个是密西西比州，那里的民主党白人组建了名叫白人联盟的团体，目的是防止黑人投票支持激进派共和党人。他们举行暴动，打死不少黑人，并且利用经济优势压制黑人。他们的努力达到了预期效果，大多数黑人都不敢去投票，民主党人因此夺取了密西西比州议会和州长办公室的控制权。美国南部其他州的白人亦采取类似行动，并取得类似的成效。格兰特第二届任期结束之前，他提出愿意再做四年，但是遭到共和党政界人士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共和党在州和国会选举中的失败都是格兰特的错。格兰特没办法，只好放弃连任三届的指望。国会众议员詹姆斯·布赖恩似乎是1876年总统大选共和党最有可能获得提名的候选人。布赖恩曾经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里面担任众议院议长，权力很大，亦有很多支持者。不过有些共和党领袖对他的诚信表示怀疑。布赖恩为此在国会激动地发表讲话，对自己受到的批评提出反驳。共和党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布赖恩是呼声最高的提名候选人，他本来以为自己第一日就能够获得提名。大会宣布布赖恩名字的时候，与会代表欢声雷动，但是投票开始前突然停电。一些代表觉得是布赖恩的反对者做了手脚，这些反对布赖恩的人整个晚上马不停蹄地劝说其他与会代表将票投给其他的候选人。第二早上第一次正式投票，布赖恩未能够得到提名需要的选票数量。经过六轮投票，布赖恩眼看着要赢了。要阻止他，布赖恩的反对者就要联合起来，找到一个大家共同支持的候选人。人选之一是俄亥俄州州长拉瑟福德海斯。海斯同其他候选人相比，政敌相对较少，因此成为不希望看到布赖恩当选的那些大会代表的妥协人选。海斯在大会代表第七次投票中被推举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海斯被推举为美国1876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而同时民主党代表大会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召开，大会代表推举纽约州州长蔡妙尔·蒂尔登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蒂尔登曾经带头打击纽约州政府内部的腐败现象，赶走了多年来一直控制纽约市政坛被称为特威德集团的团伙。民主党人说蒂尔登是消除华盛顿腐败的最佳人选。党人将竞选矛头直指民主党，指责民主党是南方反叛的政党，呼吁选民投票支持共和党，支持挽救联邦的完整的共和党。民主党人在竞选期间指责共和党人不正派，说国家的经济困境都是共和党人一手造成的。民主党人保证说 如果民主党候选人当选，一定会俾大家过好日子。美国1876年总统大选十分激烈，大选当日午夜，从初步计票结果嚟睇，民主党人替尔登似乎胜券在握。共和党候选人海斯上床休息嘅时候，以为自己输紧啦，但系共和党人好快就发现鹿死谁手，最后完全取决于南方三个州嘅选举人票。根据美国嘅选举制度，边个赢得一个州嘅多数选民票，就能够得到呢个州嘅所有选举人票。1876年总统大选中，佛罗里达、路易斯安娜同南卡罗来纳州嘅选举人票，足以决定边个会入主白宫。民主、共和两党都话自己赢得呢三个州嘅胜利，都指责对方有舞弊行为。最后双方同意成立一个选举委员会，裁决选票之争。委员会原计划包括7名民主党人、7名共和党人，另外再加1名独立党派代表。但系仲未开会，独立党派嘅代表就退出啦，由1名共和党人取而代之。共和党因此以8-7嘅优势占据咗委员会嘅多数。选举委员会首先讨论佛罗里达嘅问题，经过深入讨论，8名共和党人投票支持将佛罗里达嘅选举人票俾共和党，驳回咗民主党人提出嘅调查计票方式嘅建议，理由是没有足够时间全面调查。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结果亦一样，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针锋相对，但是最后都是因为7-8一票之差败阵落嚟，被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海斯得到了这三个州的选举人票当选总统。民主党人嬲到不得了，好多州的民主党人开始组建民兵，表示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们宁愿上战场，亦都不愿意看到共和党人就这样将总统一职偷走。眼见局势严峻，好多人担心内战会再次爆发。民主共和两党代表秘密会见，最终达成了一项妥协方案。根据方案，民主党人同意接受海斯就任总统。作为回报，海斯同意停止联邦政府对南方激进派共和党人控制下的政府的支持。海斯还保证要任命南方人进入内阁担任要职，向南方提供联邦援助，整修学校，修筑铁路，并保证不会积极支持南方黑人的民权运动。海斯的竞选对手替尔登没有提出异议。替尔登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他认为比海斯做4年总统总比打4年内战要强。就是这样，海斯当选了美国第19任总统。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Michael 正在设法去买飞，就同李华一起去看世界职业棒球赛的决赛。李华将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o strike out 以及 to pull something off。
Well, 李华， I struck out again. It looks like my cousin won't have any World Series tickets to sell to us after all.
你话咩话 ？Struck out？ 咁呢个同买球票有咩关系啊
？I said I struck out again. Struck, S-T-R-U-C-K, past tense of strike. Out, O-U-T. Struck out means that I failed after trying several times.
哦，我谂起嚟啦，棒球赛里边就有 strike out 呢个讲法。如果一个击球手三次击球唔中，佢就 strike out， 亦都就系三振出局。所以 strike out 嘅意思系一件事做咗几次都唔成功。
That's right. Looks like you've got a good grasp of the rules of baseball. Why don't you try and use it in a sentence?
等我谂下。有啦，我嘅一个朋友申请咗几间学校嘅研究院，但系冇一间学校收佢。So she completely struck out.
There you go. You know, even if your friend struck out this year, I hope she tries again. I remember the first year I applied to graduate school. I struck out too, but I learned from my mistakes and eventually found a good school that accepted me.
原来你同我朋友一样都有申请研究院失败嘅经历，但系吸取教训之后就成功啦。希望佢都会咁啦。
Yeah.I was rather pleased to get into graduate school. Too bad I still strike out with the girls. None of the good ones want to go out with me.
嘿嘿，唔好担心 ，Michael。要求唔好太高，你一定会揾到你中意嘅女仔嘅。你唔可能一直喺呢方面 strike out。Hey, Michael， 到底你有冇买到棒球决赛嘅球票啊
？No. To tell you the truth, Lihua.I don't think I can pull it off. There simply are no tickets for sale.
你讲咩话 ？Pull it off? 你仲喺度谂办法系咪啊
？I said, I don't think I can pull it off. To pull something off, pull, P-U-L-L, off, O-F-F, means to succeed at something very difficult, usually unexpectedly.
Oh, to pull something off.就系出人意料嘅，造成一件好困难嘅事。诶 ，Michael， 你再举个例好吗
？Okay, most of our friends didn't think that Beijing would be allowed to host the 2008 Olympics, but in the end, Beijing pulled it off. I was really surprised.
冇错，好多人以为中国申办2008年奥运会唔会成功，但系中国试咗几次，终于成功，亦都就系 pulled it off。Michael, 凭你对中国的了解，你不应该感到震惊啊。
Yeah, I guess so. Anyway, as for the tickets, I just don't think I can pull this off.
点解买棒球赛的票咁难啊
？The series has already started. The tickets were sold months ago, and the only people selling them on the internet want at least $600 a ticket for Game 7.
吓，电脑上买票仲要$600一张啊？这个太过分了吧。Hey, Michael, 横掂我对棒球的兴趣不是很大，那你就不用跟我买票了。
You know, Lihua, I spent the whole afternoon calling people and trying to find tickets. I wish you had said something sooner.
对不住啊，我不知道你浪费了这么多时间，但是我没想到你这么不行，试了半日还是 struck out。
各位听众 ，Michael 同李华想买职业棒球赛嘅门票，但系就买唔到啊。咁李华咧就学到两个惯用嘅美国英语啦 ，to strike out 以及 to pull something off。strike out 就表示一件事做咗几次都未能够成功，而另一个 to pull something off 就表示出人意料地做咗一件好困难嘅事情。好啦，今日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啦，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日嘅节目里边，我哋除咗有时事经纬之外，亦都会有建国史话环节噶。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